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七，耶稣受难时，路加22:1-23:56。耶稣受难时是初传的核心，它形成了福音传承最古老的部分。四位圣使在这段的叙述上相同之处极多，但每位圣使仍按自己福音书所要表达的神学意义有些许不同的记述写法。在路加福音中，中心主题从未改变，只是一步一步地进行，最后达到了高潮，分裂、大逆转、战胜邪魔势力的这些主题都显示耶稣又由魔鬼手中收回宇宙，正如基督给全人类带来了未来光荣的应许。杀害耶稣的阴谋，22:1-6，称为逾越节的无教节尽了。司祭长及经师设法要怎样消除耶稣，因为他们害怕百姓。那时撒旦进入了那名叫伊斯加略的犹达斯的心中，他本是12人中之一，他去同司祭长及圣殿警官商议怎样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不胜欣喜，就约定给他银钱，他应允了，随寻找机会，当群众不在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邪魔的势力从一开始就在向耶稣挑战，当撒旦进入犹达斯的心中时，邪魔势力更变本加厉。在路加圣使的叙述中，现在正是魔鬼所等待的时机。司祭和经师们都是阴谋的核心人物，撒旦利用犹达斯做他们的奸细，为他们制造了一个对付耶稣的内线。因此耶稣受难不只是一场人类的悲剧，也是整个宇宙的事件。路加福音所叙述的耶稣受难时，尤其描述撒旦与犹达斯合谋这点，已远离了对观福音的写法，而与若望福音的文本大致相同，既把宇宙的自然现象写入剧情中。犹太人有一个大庆节，把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带到耶路撒冷。无教节原本是一个农耕民族的庆节，是春天主要食粮大麦收获时的庆祝。逾越节原本是一个游牧民族的庆节，也在春天庆祝。游牧民族在那时把他们的羊群从冬季的牧场转到夏季的牧场去。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把这两个节日连在一起，并把纪念上主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事迹结合在一起庆祝，成了一个宗教庆节，为纪念他们逃出埃及的出谷事件。对罗马统治者来说，一年一度的庆节是个治安上的大隐忧，大批的人群加上因庆祝出谷事件而形成的民族士气，造成了一个容易暴动起义的舞台。圣殿的首领，也就是罗马帝国殖民地的跟班马屁精们，深知耶稣受人民爱戴，并满全了多数人对墨西亚的期待。从犹达斯与司祭长会同圣殿警官一起商议，企图寻找机会在避开众人的地方拘捕耶稣这一点，就可看出当时容易引起暴乱的紧张情势。 逾越节晚餐，22:7-38。无酵节日到了，这一天因宰杀逾越节羔羊，耶稣打发伯多禄和若望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要吃的逾越节晚餐吧。”他们问他说：“你愿意我们在哪里预备？”他回答说：“注意，你们进城必有一个拿水罐的人与你们相遇，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那一家，对那家的主人说：师父问你，我同我们的门徒吃逾越节晚餐的客房在哪里？那人必指给你们一间铺设好了的宽大楼厅，你们就在那里准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样，他们便预备了逾越节晚餐。到了时候，耶稣就入席，宗徒也同他一起。耶稣对他们说：“我渴望而又渴望，在我受难以前，同你们吃这一次逾越节晚餐。我告诉你们，非等到他在天主的国里成全了，我绝不再吃它。”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把这杯拿去，彼此分着喝吧。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非等到天主的国来临了，我绝不再喝这葡萄汁了。”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你们应行此礼，为纪念我。”晚餐以后，耶稣同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为你们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约，但是看，负卖我者的手同我一起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依照所预定的离去，但那负卖人子的人是有祸的。”他们便彼此相问：“他们中哪一个要做这事？”在他们中又起了争论，他们中数着谁最大。耶稣给他们说：“外邦人有君王宰治他们，那有权管制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却不要这样。你们中最大的要成为最小的，为领袖的要成为服侍人的。是谁大呢？是坐席的，还是服侍人的？不是坐席的吗？可是我在你们中间却像是服侍人的。在我的困难中，与我常常相携的就是你们。所以，我将王权给你们预备下，正如我父给我预备下了一样，为使你们在我的国里，一同在我的宴席上吃喝，并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西满，西满，看，撒旦求得了许可，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是我已为你祈求了，为叫你的信德不致丧失，但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兄弟。”伯多向他说：“主，我已经准备同你一起下狱，同去受死。”耶稣说：“伯多禄，我告诉你，今天鸡还未叫以前，你要三次说不认识我。”然后又给他们说：“我以前派遣你们的时候，没有带钱囊、口袋及鞋，你们缺少了什么没有？”他们说：“什么也没有缺。”耶稣向他们说：“可是如今有钱囊的应当带着，有口袋的也一样，没有剑的应当卖去自己的外衣去买一把。我告诉你们，经上记载， 他被列于叛逆之中的这句话必须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有关我的事快要终结。他们说，主，看，这里有两把剑。耶稣给他们说，够了。根据对观福音记述的日期，这次晚餐是在逾越节当天，若望福音则说是在逾越节的前一天。耶稣在耶路撒冷一定有门徒和熟人，才能给伯多禄和若望那么详细的指示。也因此，很多圣经学者都相信耶稣去过耶路撒冷几次，而非如三部对观福音所记载的，这是唯一的一次。当时一般的习俗，只有女人才拿水罐，男人拿了就会引起注意。耶稣没有说明确定的晚餐地点，是为了保持秘密，以避免即将面临的危险。这里说的客房用的是希腊字 gadalum。 要证实这段历史上逾越节晚餐的精确细节，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过从各方面看来，逾越节晚餐中都显示了总共三次的举杯庆祝。路加圣史提到了其中的两次，一次在晚餐的开始，一次在晚餐的结尾。保禄对这段后代称为建立感恩盛世的技术的写法，与路加圣史所记述的非常相似。出谷记的祭献要素，譬如流血，在这里因基督生命的光照得到新的诠释。他以自己流的血来确保了上主子民的生命。这里提到了覆脉者的手，读者知道那就是伊斯加略犹达斯的手，在餐桌上引起了争论。耶稣开始用教导来终止他们的争论。耶稣的教导主题正好是谢主曲中的大逆转主题。不过在此最后晚餐中，耶稣用了更正面的方式发挥言论主题。门徒们应把一般世俗的角色翻转过来，才更能为天国发展，也才会步上真正伟大之途。正如预言犹达斯的作为，虽然他没有说出名字，耶稣也同样预言了伯多禄的被主。邪魔已占有了犹达斯，现在又企图占有其他十一位，包括伯多禄在内。这件事耶稣早已知道，耶稣需要伯多禄兼顾他的兄弟，但是正如耶稣所预知的，伯多禄也会软弱。圣史中只有路加以这些事来形容耶稣在宇宙间的战争，以其生命和死亡担负重任。处于危机中，人人都得做最坏的打算，担心顺境中无需担心的事。但十二人还是不了解耶稣的教导和使命，他们用字面意义解释耶稣的隐喻，耶稣于是失去了耐心。山原祈祷和被捕，22:39-53。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他去了。到了那地方，耶稣便给他们说，你们应该祈祷，免得陷于诱惑。随离开他们约有头石那么远，屈膝祈祷说，父啊，你如果愿意，请给我免去这杯吧，但不要随我的意愿，唯照你的意愿成就吧。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给他，加强他的力量。他在极度恐慌中祈祷越发恳切，他 他的汗如同血珠滴在地上。他从祈祷中起来，到门徒那里，看见他们都因忧闷睡着了，就给他们说，你们怎么睡觉呢？起来祈祷吧，免得陷于诱惑。耶稣还说话的时候，来了一群人，那十二人之一名叫犹达斯的走在他们前面，他走近了耶稣，要口亲他。耶稣给他说，犹达斯，你用口亲来覆卖人子吗？耶稣左右的人一见要发生的事，就说，主，我们可以用剑砍吗？他们中有一个人砍了大司祭的仆人，把他的右耳削了下来。耶稣说道，到此为止，就摸了摸那人的耳朵，治好了他。耶稣对那些来到他跟前的司祭长和圣殿警官并长老说，你们拿着刀剑棍棒出来，好像对付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圣殿里的时候，你们没有下手拿我，但现在是你们的时候，是黑暗的权势。耶稣依照习惯到橄榄山去祈祷，在路加福音中是个重要的环节。现在耶稣又去祈祷，门徒们并没有注意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睡着了。很多可靠的古抄本，不包含路加22:43-44这两节，但也有很多其他同样可靠的古抄本包含了这两节。这两节经文是否属于路加福音文本是值得商榷的，但辩论的结果偏向于应该保留。路加福音记述耶稣进食，三退魔诱，魔鬼就离开了他，再等时机。因为魔鬼离开了，路加圣使就不必像马窦福音和马尔谷福音一样接着说有天使前来伺候他。路加圣使叙述撒旦的时机在耶稣受难时出现，因此在路加福音中，天使出现在耶稣极端痛苦的祈祷时，那是撒旦最愤怒的时候，而这撒旦的时候是黑暗的权势，会一直持续到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当时耶稣的情感非常脆弱，他祈祷了，从耶路撒冷到犹太旷野要越过橄榄山，耶稣痛苦地挣扎着，要在留下或逃避之间做决定，这使他恐慌地快要精神崩溃。医学上有一个罕见的现象叫血汗症，症状是流一种带血的汗。当人在受到极端痛苦及威胁时，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因此有人推测耶稣当时是流了血汗，路加圣使形容说他的血如同血珠滴在地上，意思是血汗流得又多又浓。犹达斯和圣殿的首领商议好，找到了交出耶稣的机会。按照路加圣使所记述的，我们不太清楚犹达斯到底吻了耶稣没有，虽然马窦和马尔谷两位圣使都说他亲吻了。路加圣使这位仁慈可爱的基督宣扬者是对观福音中唯一记述了耶稣治疗大司祭仆人的耳朵，若望福音则是唯一记载了这仆人名字的福音书。跟随耶稣的人准备对抗，但耶稣制止了他们。伯多禄三次被主，22:54-65节。 他们既拿住耶稣，就带着解到大司祭的住宅。伯多禄远远地跟着，他们在庭院中间生了火，一起还坐。伯多禄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他面对火光坐着，便定睛注视他说：“这个人也是同他一起的。”伯多禄否认说：“女人，我不认识他。”过了不久，另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中的。”伯多禄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隔一个时辰，又有一个人肯定说：“这个人确实同他一起的，因为他是加里利亚人。”伯多禄说：“你这个人，我不懂你说的。”他还说话的时候，鸡便叫了。主转过身来看了看伯多禄，伯多禄就想起主对他说的话来：“今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伯多禄一到外面就凄惨地哭起来了。那些欺压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起他来问他说：“你猜一猜是谁打你？”他们还说了许多别的侮辱他的话。四部福音书都记述了伯多禄被主的事件。伯多禄是个性急的人，当耶稣被带到大司祭的住宅时，他一直在后面跟着。据猜想，其他的门徒们或是躲藏起来，或是远离了耶路撒冷。恐惧控制了伯多禄一向勇往直前的个性，他否认一切与耶稣的接触和交往。路加圣史提到，在鸡叫停止时，耶稣看了伯多禄一眼，这一瞥表示他早已看出此事。伯多禄不能再躲避耶稣，也不能再躲避他自己了。于是他走到外面，开始痛哭了起来。他的被主，紧跟着是他的痛悔，显示撒旦几乎捕获了他，也显示出耶稣祈祷的力量。伯多禄与犹达斯不同，伯多禄终要回头的。耶稣就在大司祭的住宅过了夜。根据传统和一些圣经学者的说法，这住宅位于今日耶路撒冷城西南边山坡上的鸡鸣堂现址，但也有其他考古学家认为大司祭的住宅是在城西边的山头上。路加圣史只提到了司祭和圣殿的守卫们都在戏弄他和侮辱他，而后也有轮到罗马兵士戏弄他的时候。公义会审判耶稣，22:66-71。天一亮，民间长老及司祭长并经师集合起来，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义会里说：“如果你是墨西亚，就告诉我们吧。”耶稣回答他们说：“即便我告诉你们，他们也不会相信。如果我问，你们也绝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大能者天主的右边。”众人于是说：“那么你就是天主子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了，我就是。”他们说：“我们何必还需要见证呢？我们亲自从他的口中听见了。”公义会审讯过很多与犹太法律有关的案件，但不能以亵渎天主这类的理由判定死刑的惩罚，因此耶稣必须经过罗马法庭的裁决。于是公义会利用这机会，在把案子送交罗马总督比拉多之前，给耶稣加上 一个叛逆的罪名。审讯的一幕与预报耶稣诞生的故事有些前后呼应。耶稣回答时引用了达尼尔先知书确认墨西亚的天主性的说法，如此就把公义会置于耶稣的权柄之下了。他们看出耶稣的技巧，于是很快地便把他押送到班阙比拉多面前。比拉多初审耶稣，23:1-5。于是他们全体起来，把耶稣押送到比拉多面前，开始控告他说：“我们查的这人煽惑我们的民族，阻止给凯撒纳税，且自称为墨西亚君王。”比拉多随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司祭长及群众说：“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来。”他们越发坚持说：“他在犹太全境，从加利利亚起，直到这里施教，煽动民众。”像世上所有殖民地的势力一样，罗马人与当地的某些人成为朋友，好让他们戴着当地人的面具，把外国人的规矩带进殖民地区内。在巴勒斯坦，圣殿的司祭们便是得到罗马政府支持，也支持罗马政府的阶层。司祭们的收入是靠替人民行祭献，而且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很多小商店、小吃